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开始今晚的聆听真题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是把这个工程问题啊，把工程问题的这个问题求解都给大家讲过了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工程问题呢，我上一集也说过，它呢相比路程问题要简单点，因为它考察的套路比较少，对吧？没有办法玩出新的花样啊，所以说呢这部分题会比较固定啊。这部分题呢也是每年必出一题啊，这种题呢大家就一定要拿分了。好，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说今天的这个第一部分啊，就是条件充分性判断题啊。然后说完条件充分性判断题，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类题型。那么条件充分性判断题，我们看第一题，管径相同的三条不同的管道甲乙丙啊，同时呢向某个基地啊去这个容积为1000立方米的它这个储池啊，就是这个油罐，然后呢供油，然后让我们推的是丙管道的油供油这个速度啊，也就是它的效率要比甲要大。好，读完题以后呢，我们单独看条件一，甲乙同时供油10天可灌满油罐。题干让我们比较的是丙和甲，那么条件一呢只给我们甲和乙，你觉得它充分吗？肯定是不充分的，对吧？它无法断定甲比丙大，无法断定的是丙比甲大，对吧？同样道理，单独条件二只给我们乙和丙，你也无法去比较甲和乙，比较这个丙和甲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两个条件明显单独不充分啊，明显单独不充分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忘记联合，联合起来分析。我们看一下，甲乙呢10天，乙丙呢是5天，他们都有乙的参与啊，但是因为一个是丙，一个是甲，那么有丙呢只需要5天啊，甲呢就需要10天，说明丙的这个速度呢一定是要比甲大，对吧？联合起来充分，选 C。好，走人。第二题，我们接着看。又是一个这个效率啊，效率的比较问题。我们看一下，现用一批文字材料呢，需要打印啊，2台新型打印机单独完成的任务需要的时间已经告诉我们，然后2台旧的也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推论以下的哪个条件呢能够推出啊，就是在2.5小时以内可以完成此任务。我们看条件一，安排2台新型的打印机同时打印。那么新型打印机的效率知道了，你把这个工作总量呢给它设成一啊，用工作总量呢除以工作效率之和，看一下它是不是要比2.5小。啊，一定呢是要在比2.5小啊，或者是小于等于2.5啊，都可以，明白吧？条件一呢算完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比它小啊，那么条件一充分。条件二，安排1台新型打印机和2台旧的这个打印。那么在这儿呢，你一定要注意啊，安排1台新的，这个新的呢，我们是挑哪个呀？是挑那个单独需要4小时啊，需要5小时的呀？在这儿你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是挑时间久的，挑效率慢的，再加上2台旧的，如果能在2.5小时之内做完的话，那么那个快的加上这个2台旧的更能完成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是推这个慢的，如果是慢的完成不了，它就不充分啊，因为它题干呢，条件呢只告诉我们说安排1台，也没有告诉我们安排2台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举一个慢的，看一下慢的如果符合，则那个快的肯定也符合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儿呢，你们注意一下啊，一定要把那个慢的啊。把那个慢的呢再加上2台旧的啊，然后呢你去看看一下是不是小于2.5小时啊，小于就充分，好吧？这儿呢注意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题。第三题呢是属于一个简单的一个工程问题公式的一个应用啊。一项公式呢，甲乙丙三人独立完成呢是需要3、4、6天啊，丁独立让我们推论的就是丁的完成需要4天。第一个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你要求一下，首先呢明确一下，要得到一个这么一个结论，就是丁呢要完成工作的4天，你得需要知道什么呀？丁对应的工作量和工作效率，对吧？工作量呢，我们在这儿肯定能求出来，对吧？就是给它设成单位一嘛，单位一啊。然后呢，甲乙丙丁呢4人共同完成该项的该项工作呢是需要这个1天啊，需要1天。那么丁1天完成的量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工作总量，然后呢再除以这个它的效率就可以了啊。能求出效率呢，则能确定它的时间。好，这是条件一。接下来再看条件二，条件二呢，你就无法求出它的效率了。甲乙丙三人各做1天，剩余的部分由丁独立完成啊。那剩余部分是多少，你也无法去判定它的这个工作效率，对吧？因为丁的工作效率呢，一定是工作量呢除以它的这个工作时间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呢，你无法知道他的工作时间，就无法确定他的工作效率啊，进而呢就无法这推出我们结论所要推的东西，对吧？第三题呢，显然呢只有 A 充分啊，只有 E 充分，选 A。然后呢，看第四题呢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啊，比较简单，我就不再说了。又是一个这个列方程啊，你比较一下，看一下这个乙条件一呢是乙的打结速度是甲的打结速度1/3啊，那么你肯定呢，因为说题干已经告诉我们甲乙两人一起每小时可完成600件，那么你根据他们两个人的速度都知道了，你肯定每个人的速度都知道了，对吧？可以确定啊，什么是确定啊？能确定出来就行啊，这个题你就不需要计算了嘛， 一呢能确定。好，看看第二个，乙的这个每小时五小时完成1000件，一小时200件，那么俩人合作一小时600件，那么假设不也能确定就400件嘛，对吧？特别好，确定。那确定完以后也不需要计算了啊，确定完就可以。好，这是第四题啊，单独都充分选 D。 然后第五题，第五题呢，这个题呢也是简单的一个公式的应用啊，然后你自己套公式进行计算啊，也特别简单啊，特别简单，和第这个四题也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套路啊。然后呢，工程问题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，工程问题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，然后呢大家下去自己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类型五，杠杆交叉法啊。杠杆交叉法它的应用呢还是比较广的，包括呢是在我们前边所谓的这个比例问题啊，包括后边的浓度问题，都要用到这个比例法，甚至是至少至多问题啊，我们也都会用到这个杠杆交叉法。那么杠杆交叉法什么时候用啊？先给大家说一下。那么它的应用呢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整体啊，按照某个标准，然后呢分成两部分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杠杆原理啊，然后呢得到每部分的一个数量比啊。在这儿呢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杠杆原理得到的是每部分的数量比啊，就是它最后得到结果呢是这两部分的一个数量比啊，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比值。而且交叉法呢，也就是不屑于说只能解决这个平均值问题，它呢只要涉及到一个大量、一个小量以及它们的中间量啊，然后呢我们都可以计算出每部分的数量，像浓度问题啊，我们就可以用杠杆交叉法，对吧？这是杠杆交叉法，然后它的具体应用啊，我们看几道题就知道了。我们看一下第一题，某班同学一次测试中啊，平均成绩是75，其中男同学的人数比女同学人数呢多80%，而女同学的这个平均成绩呢比男同学高20%，则女同学的平均成绩没多少啊。在这儿你就把女同学的这个平均成绩一设啊，然后利用交叉法，因为呢后边的这个比例啊，后边的具体的比例我们知道了，然后你利用交叉法一交叉啊，然后呢一相减就得到了他们每部分的比例嘛，然后你依据调节求解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包括第二题，我们再看一个第二题啊，总人数呢是按照性别啊分为男女两部分啊，就是这个第二题是公司啊，有职工呢是50人啊，然后呢是理论知识呢是考核啊，平均成绩81分，然后呢按成绩呢将公司的职工呢是分为优秀和非优秀两类，你看是不是又是按一个标准呢，就是优秀不优秀这么一个标准，然后呢是分成了两类，一类呢是优秀，一类呢是非优秀，对吧？优秀职工的平均成绩告诉我们了90啊，非优秀呢是75，然后呢总的平均成绩也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求非优秀人数，你看求的是不是数量比啊，那求的是数量吧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杠杆交叉法得到他们的数量比啊，数量比知道，总的人数也知道了，那么优秀的人数和不优秀的人数你就都知道了，对吧？这就是杠杆交叉法。然后包括第三题、第四题都是同样套路啊。然后第五题我在这儿再稍微说一下，第五题呢可能不太好理解啊，不太好理解。第五题呢是说，王女士呢以一笔资金分别投入到股市和基金里边啊，有一笔这个钱要投入到这个股市和基金，但因故呢现在需要抽回一部分钱。那么如果从股市中呢抽回10%啊，然后从基金中呢抽回5%，则其总的投资额呢将减少8%啊，也就是。在这儿呢，你如果从这个股市中啊抽回10%，从基金抽回5%啊，你对总投资的影响呢就是8%啊，会影响8%。然后呢，如果从这个股市和基金的投资中呢各抽回15%和10%啊，然后呢告诉我们总投资额减少130%，问我们总的这个投资啊，总的这个投资是多少钱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题呢是需要列两个这个杠杆原理来求解的。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呢是股票和基金啊，我们先求下它的数量比，10%和5%，影响的总量是8%，对吧？然后把8%放在中间，然后求的两部分是不是3:2呀？3:2。好，求完这个3:2以后呢，我们再看15%和10%啊，15%和10%呢单独罗列出来，然后呢根据后边的数量比是3:2，我们就可以求得中间那一部分啊，就是它。中间的这个平均数呢是13%，对吧？13%对应是减少130万嘛，所以总投资呢就是用这个部分量除以对应的比例，130除以13%啊，就算出了这个最后答案1000万嘛，1000万啊，用两个这个杠杆原理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杠杆原理的题目呢，其他题目都是大同小异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，你就按部就班的做啊，把这个杠杆原理的基本做题方法一定要搞懂啊，然后呢做题就可以。然后一会儿呢，我们在这个其他问题，包括浓度问题里面啊，还会继续的讲到啊，包括呢像这个后边的这些条件充分性判断了啊，也都是一些杠杆原理的基础应用啊。在这儿我再把杠杆原理如何用说一下，就是分成这两类呢，你给它单独罗列成两行啊，然后呢这两类呢都对应是分别它们的平均数，对吧？它们平均数肯定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啊，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，对吧？ 然后呢，根据这一大一小，我们还会确定就是总体的一个平均数啊，我们给它写在中间。那么总体的这个平均数呢，一定是介于这个大量和小量之间的一个数，明白吧？然后呢，把它写在中间以后，我们交叉相减，一定要交叉相减啊，用大的减小的交叉相减得到的两部分的这个数值啊，然后呢一比才等于这两部分的数量比，明白吧？千万呢不要把减的顺序或者是比的这个顺序呢给它搞错了啊，给它搞错了。好吧，然后呢，这就是这部分题，它不是特别难啊，但是呢，特别好使用啊，这个方法呢特别棒，所以说呢，大家呢一定要掌握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其他题我就不再讲了，因为都是同一类型的题啊，我没有必要呢，就是把每一道题都给大家讲了。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聆听真题呢，把一些基本的考试方向和这个做题方法给大家阐明白就可以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接着看这个浓度问题啊，类型六、类型五呢，就给大家说这么多。然后呢，我们接着看一下类型六。浓度问题呢，我们常见的考试方向呢，一共有这个三个。第一个呢是两种溶液的混合问题啊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包括蒸发、稀释、加浓啊这类问题，就是一个不变，就是包括溶质或者溶剂啊，其中的一个不变，然后呢另一个变，我们求一些这个浓度了或者是数量问题啊。然后呢第三个呢还有就是溶液置换问题啊，这呢也是经常考的一个问题啊，经常考的一共就这三个。好，然后呢在这儿呢，我们先说一下浓度问题所用到的一个基本公式，就是浓度啊，它是等于溶质除以溶液。在这儿一定要注意啊，是溶质除以溶液，那么溶液呢是等于溶质加溶剂。什么是浓度呢？就是溶质在溶液里边占的百分比啊，我们称之为浓度。在这儿呢有两种特殊情况，纯水它的浓度呢是0%，纯酒精啊浓度是100%啊，把这两个这个常见的这个特殊情况也记住啊，经常的题干里边会说一瓶纯酒精怎么样怎么样，一瓶纯水怎么样怎么样，对吧？在这儿你需要知道纯水的浓度呢是0%，纯酒精呢是100%。好，然后呢当然这个公式呢它也可以做其他的变形啊，包括你看一下，浓度呢是等于溶质除以溶液，对吧？那么溶质是不是就等于浓度乘以溶液呀，对吧？啊，都是它们相通的啊，知二求一，知二求一啊，任意的两个我们都可以求出第三个来啊。然后呢基本的变化都是围绕这一个基本的公式，浓度等于溶质除以溶液来展开的，好吧？接下来呢我们看题啊，第一考试方向就是两种溶液混合问题。两种溶液混合问题呢细分的话呢，它也会有具体的两个考点。第一个考点就是我们知道混合结后的这么一个浓度，然后呢求各部分的数量啊。在这儿呢我们需要用到刚才所谓的杠杆原理交叉法求解啊，我们已知混合结后的浓度啊，然后呢也包括就是它们一个平均浓度，然后让我们求这个各部分的一个数量，对吧？这部分呢我们就用这个杠杆原理求解。然后第二呢我们是求混合后的浓度，那么如果求混合后的浓度，大家记住这么一个公式，就是如果是%A 的 A 溶液与%B 的 B 溶液进行这个按照 M 比 N 这个比例吧进行混合，那么得到最后浓度呢就是 M 乘以%N 加上 N 乘以%B 再除以 M 加 N， 对吧？也就是说 M 乘以%A A 是什么呀，就是这个 A 溶液的溶质啊，然后再加上 N 乘以%B 就是 B 溶液的这个溶质嘛，对吧？溶质相加再除以溶液相加 M 加 N 啊，表示这么溶液的这个数量嘛，一比就是浓度嘛啊，依然是根据这个浓度的基本关系得到的，对吧？好，这是溶液混合的一个基本问题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题，若用浓度为30%和20%的甲乙两种食盐的溶液配成浓度为24%的食盐溶液500克，怎么我们甲乙各取多少克？你看是不是两种不同的溶液，然后呢混合成一种，然后呢让我们求一下各自数量比啊。刚才我说过求数量比，我们通常用杠杆原理法，对吧？这个把30%、20%写在中间，写在上下两侧，然后呢又碰到24%要写在中间。你看一下，30是不是大于24，大于20呀，对吧？30和20一个大量一个小量，然后24呢是介于它们之间，然后呢用30减24啊交叉解下来，对应的是6%，那么24减20啊大的减小的对应完的是4%，所以说30%溶液和20%溶液它们需要的数量比呢是4:6，也就是2:3，对吧？2:3，那么一共呢是500克，2:3啊，我们自然呢是一个取200克，一个取300克了，对吧？你看一下，用这个杠杆原理是不是就特别简单了？好，这是这个溶液混合的第一个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溶液混合第二个，就是求混合后浓度。在这儿呢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道条件充分性判断题吧，好吧，我们翻过来书，看一下83页的第一题，啊，第一题也是2016年刚刚考过一道题。那么2016年这道题呢，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变态啊，稍微呢有一点点变态。这个呢是将2升甲酒精和1升乙酒精的混合得到丙酒精啊，则让我们确定的是甲乙两种酒精的浓度。我们看一下条件一，1升甲酒精和5升乙酒精混合后，它的浓度呢是丙酒精的1/2倍啊。然后第二条件呢，1升甲酒精和2升乙酒精混合后浓度是丙酒精的1/3倍。那么这个题呢，当时好多同学啊， 因为这道题也比较靠后了，好多同学都已经没有时间做，就直接选 C 了，因为他觉得两个这个未知数两个方程一连立肯定能解出答案，但是这道题呢恰好呢就在这儿设置陷阱，就是你这个道题呢联合起来解不出答案啊，它是一个死方程，你解不出答案来啊。那么这一题呢我们简单的再做一下，根据题干我们可以得到，我们在这儿呢就把甲的浓度记为甲，乙的浓度呢给它记为乙，丙的浓度记为丙啊，就不再单独引进别的未知量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根据刚才的那个公式啊，刚才那个公式，我们根据题干得到二甲加上一丙再除以三是等于丙，对吧？等于丙啊，就是这个浓度嘛，刚才说的第二个公式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一个公式啊，然后第二然后呢，根据条件一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公式，是一甲加上五乙啊，然后呢再除以六啊，是等于二分之一丙啊。丙呢，刚才是用甲乙来表示，你在这儿呢给它再换一下，就得到了关于甲乙的一个式子了，对吧？那么第二个同样道理，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甲乙的式子，但是在这儿呢，你一定要注意啊，你。什么是死方程？就是你关注，这个一和二这个条件联立方程啊，它们都是只有未知数，都是甲和乙的一些关系，是没有常数，没有常数啊，没有常数，这样的方程呢，我们就称之为死方程，因为它是不能解出答案的啊，不能解出答案的，在这儿呢注意一下啊，就是你如果罗列了一个方程组，发现左右两端呢都是未知量啊，没有常量，没有常数，那么这样的方程呢是无法解答案的啊，所以说这个问题呢，好多同学在这儿就做错了啊，直接呢认为两个未知数两个方程求解肯定能得到，但是这个题呢是得不到的啊，在这儿注意一下，它是选 E 啊，选 E。然后 E 选项呢每年大概也会有一个啊，会有一个，然后呢你们注意一下，尽量呢就是学E的时候呢，如果确定学E就大胆的学E啊，然后呢每年呢就一个啊，如果呢你做了三个你就得想一下到底是有没有做错的题目了啊。好啊，这是这个题啊，然后呢这两类题呢大家回去看一下，比较入门也比较简单啊，但是呢也比较经常考。然后接着看这个浓度问题，第二个就是这个溶液的混合问题啊，依然呢我们再用杠杆原理再做一道题啊，像我们的第二题啊，09年这个题呢，这个难度呢倒不是特别大啊，但是呢运算量呢是比较大的啊，运算量呢是比较大的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，这实验室里边呢，三个试管呢各取水这个若干克啊，然后呢将浓度12%的盐水十克呢倒入 A 管，混合后呢再取十克呢再倒入 B 管啊，然后呢混合后呢再取 C 十克呢倒到 C 管，然后呢告诉我们现在 A、B、C 啊三个试管中的盐水呢分别是6、2和5.5，然后让我们求各自原来的盛水量啊最多的以及盛水量是多少？你看也求的是一个数量比嘛，对吧？最后也求的是一个数量，所以说呢，这道题呢属于这个溶液混合再取，混合再取啊。有溶液的混合问题呢，我们依然呢就两种方法，一个是杠杆法，一个是这个混合后的浓度嘛，就是刚才那个公式。那这道题呢显然是要再用杠杆法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混合后的浓度呢 ，A 试管啊是6%， B 试管呢是2%， C 试管呢是0.5%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看一下 A 试管是什么和什么混合得来的，是不是12%盐水十克和 A 之前的水啊和 A 之前的水进行混合呀，然后呢混合成6%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在这儿呢用一下比例法，12%呢它是这个盐水呢是十克，然后呢和水的浓度是0%，12%和0%混合完的是6%啊，这样呢我们交叉一减得到了它们数量比是1:1啊，也就是说你要想把12%的盐水十克和水混合得到6%的这个溶液，你必须得需要它们的数量都是1:1，也就是12%的盐水十克，你需要水呢也是十克，所以说根据这一个条件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啊，这个 A 试管呢它是有水十克啊，有水十克。那么同样道理，我们看一下 B 试管溶液是怎么来的，是取这个十克 A 啊，就是 A 呢是混合后是6%吧，取6%的溶液的十克，然后呢再和 B 试管里边的水呢进行混合，对吧？那么依然是6%和0%混合，混合完的是2%啊，然后它们速度之比它们的那个数量之比就是2:4嘛，1:2，也就是说你需要6%的溶液十克，你就需要0%的水呢是20克，1:2这么一个关系嘛，对吧？这样呢就把 B 试管的这个水呢求出来了。那么同样道理 ,C 试管呢是2%的溶液和0%的水呢继续进行混合啊，混合完的都是0.5啊，然后交叉一减就是1:3嘛。你需要2%的水，这个盐水呢十克，自然呢需要水呢是1:330克嘛，对吧？所以说 C 试管呢是有水30克，所以说这样呢通过这个三次杠杆原理啊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答案锁定了，是 C 试管啊，取30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这个题呢倒也不是特别难啊，然后呢方法一定要掌握好啊，我们做题呢贵在掌握方法，特别是到了现在这个最后的冲刺阶段，方法和技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，因为呢我们答题1小时25道题，这个对大家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，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把该掌握好的技巧，该掌握好的方法一定呢要掌握好，对吧？这个题呢倒也不是特别难啊，然后呢就是杠杆原理的一个基本内容，好吧，这是这个浓度问题。 然后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啊，然后呢下一节我们接着再讲这个浓度问题的其他考试方向啊，其他考试方向。然后呢今年浓度问题呢依然是一个热点啊，因为呢这个浓度问题呢它是也是每年必注意到，今年呢肯定还会注意到啊，工程路程浓度啊，这三个呢一定是每年要出一道题的，所以说这个浓度问题啊今年呢也会出啊，也会出。好，然后呢下一节啊我们再接着这一节来讲啊，然后呢这一节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，然后呢大家呢好好消化，好好休息。好，下一节呢我们再见啊，然后呢下一节呢我们再接着来讲。